还是2月份啊，一下子时间过得很快啊，现在已经是4月底了。OK，好，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早晨来到你的家中，我们要来敬拜你，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当我们越认识你，越认识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我们真是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真是降服在你的面前，愿意顺服，愿意过一个讨你所喜悦的生活。愿主带领保守我们早上的崇拜愿主你的话语继续的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被你的恩典再一次的被感化愿意再次的委身来做你的门徒过一个讨你所喜悦的生活。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记得我带领一个学生信主那他就可以吗？那他信主之后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我觉得有点惊讶，可是我觉得也是很真实他说他信主之后那越觉得他的生活越糟糕了。那我就问他怎么样糟糕那他就说以前不觉得自己很这么样的这么样糟糕的人那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很不配的那我觉得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奇妙的作为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圣灵会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神的同在，而圣灵就在我们生命中，在做工了，改变我们的生命。那首先会，我想我们对罪会越来越敏感，以前说谎话啦，或是不是很诚实啦，或是爱世界啦，这些东西觉得这个大家都这样做，这理所当然，对不对？那可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神的话语，圣灵也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做这些事情就不太舒服，就觉得这不应该这样，所以就会觉得好像我真的是蛮糟的。那有时候我也知道要认罪悔改，我们知道，那可是认罪悔改完了之后可能又会犯，是不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知道不该去做我想要去对付这个罪，可是身体又软弱了，我自我又老我又出来又软弱了，那又去犯，那怎么办？那只有再回到神的面前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所以我们就再回去跟神认罪悔改，很奇妙的，这个平安又会回来又会有喜乐，跟神的关系又和好可是我们生命事实上有很多的问题并不是说几个罪对付完了就好像就没事了，我一直发觉好像我生命好像一直都有一些问题。那会不会我们觉得就不好意思再回到神的面前跟他认罪悔改？我真的太糟了，我常常犯错，常常做一些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都有心事好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主，我愿向你 的确，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不断的在学向基督生命一直在改变心意跟心而变化，我们不再跟随世俗了不再跟随世俗的潮流这些世界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慢慢被神来改变越来越对属灵的事情喜欢，越来越是有神的心在心意在我们的心里面越来越是愿意来顺服神对我们一直在改变那不过这个改变的过程呢我自己的经验是的确是碰碰撞撞的我们真的是都在往这个方向来努力都是愿意学更像神那可是总是好像总是还是达不到那样子的地步那我在这里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要放弃，这个是很自然的就算保罗使徒保罗他也没有达到那样的目的他说他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OK，我们都在学向基督。生命都在慢慢渐渐的改变，生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圣洁。可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完全圣洁的地步了。那可是你也不要灰心，我们就是继续努力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我们会被提会被他提去，那或有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那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全然得胜。OK，好，所以是有盼望的哈。在这个等待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还是带着有罪性的身体那我们还是很有可能会犯罪因为我们还不完全。不过我们都在一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那我们要是真是知道这里犯了罪，我们真的就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来跟他再次的认罪悔改。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就渐渐的改变了，很奇妙的，生命改变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当然也是我们要努力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就慢慢一点一点的来改变。好，所以这个就是跟神的慈爱有关系的，跟神的挽回的工作有关系了我们不要太好像小看神神的慈爱是超乎我们能够想象的。而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神是怎么样一个挽回的上帝。好，那我再讲一个系列，就是最后晚餐的训言。英文他就讲说 Upper Room Discourse 就是在马可楼上一个讲论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有一段很完整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教导。那这个教导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3章、14章、15章跟16章有非常宝贵的教导。好，那上次我们讲了第一讲就是耶稣替门徒洗脚。那这洗脚呢，是耶稣对门徒设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是有带着里面的一些意思就是一个谦卑的服侍还有一个无条件的赦免。OK，那耶稣做了这个榜样之后，他就吩咐门徒说：“那你们也要去做我是你们老师，我都替你们洗脚，你们也要来彼此洗脚。” OK，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的谦卑服侍，跟彼此的原谅。好，那说了这个话之后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好，就很快的来解释一下第13章18节，我说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我所拣选的是谁？OK，那这个什么叫做不是指着你们众人所说的呢？因为 这句话就是说，你们去彼此洗脚哈，就有福气了哈。这不是对着众人说的，不是对所有12个门徒说的哈，是指的那11个啊。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啊。这个就是在指犹大了啊。那在圣经诗篇里面啊，这边讲的啊，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那这个是诗篇的记载，讲到大卫的经历那也就预言在耶稣的身上了。很多大卫所经历的事情都是预兆我们不见得说预表不过是一个预兆 foreshadow 将来耶稣会所经历的。那这个是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很快讲一下，就是当时，大卫的儿子亚撒龙他就背叛大卫，他要篡位篡大卫的王位。那有一个大卫之前的谋士非常有智慧，他叫亚西多福他就给这个亚撒龙大卫的出了主意就是说。现在大卫在逃亡嘛，你就跟大卫的飞兵跟他亲近，然后众人知道了，大卫当然也知道，那大卫就会恨你啊，那恨你的话，现在跟随你的人就会更加的支持你了。OK，好，那他的主意事实上是很好的，因为这边描述这个亚西多福他的建议好像神讲的话一样。OK。那现在就是亚西多福，他就等于是跟随亚撒龙背叛大卫了。OK，好，那亚西多福又对亚撒龙说：“你现在就挑选12000个人，然后今夜就去追赶大卫把他给杀掉，然后众民就会跟随你了。”OK，那他的这个建议实际上也很好，因为当时大卫他在逃亡嘛那你现在马上把他追下来，把他杀了。那这个你的王位就这个稳固了，OK，很好的建议。不过后来大卫有一个有一个内可以说是内奸叫户筛他就跟亚撒龙又提一个建议就是你不要这样做，你就慢慢来，不要现在去追杀大卫，你去带领12个支派的人去很光荣的去把大卫拿下来这样就好了。OK，那事实上这个是不好的建议那后来亚西多福听到亚撒龙不随从他的计谋反而去听了耶户的这个计谋，那他就知道这个仗一定会打输的，他就背上驴就回到本城，到了本家就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OK，好，那这里讲到这个亚西多福事实上跟这个犹大是很相像的所以这就是诗篇所讲的。诗篇刚刚讲什么？他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就是讲到亚西多福不过也预兆在大卫的身上对不起，预言在这个耶稣的身上就是亚西多福就好像犹大一样他们两个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个都是被信赖的朋友，两个都站在敌人的一边密谋杀害他们的王，两者都背叛之后上吊自杀。OK，好，那回到我们的经文里面。那耶稣就讲了，就同我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这个就指着犹大。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好，那事情真的是果然即将犹大要出卖耶稣，然后之后犹大也就上吊，好像。诗篇所讲的一样就是这些预言都成真了就可以信我是基督了。 OK，耶稣把这些事情先讲出来了，到时候你们看的事情真的就是这样发生的，就可以信我是基督啊，基督就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是君王啊，是他们当时在罗马政权所压制的时候啊，非常期待的啊，这个是神在旧约所应许给他们以色列人啊，有一位王要来。啊，要来复兴以色列国，他们那时候是亡国奴嘛？亡国奴他们是期盼什么？期盼神的带领啊，神的拯救啊。那既然神过去说要复兴以色列国，他们当然是在那个罗马政权压迫的时候，非常的期待神的应许啊，就是那位要来做王的，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的政权啊，能够复兴以色列国。所以，耶稣就是这位基督。所以这些事情成就之后呢，就可以相信耶稣就是这位基督。我实在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好，那这个事情让门徒知道耶稣是基督，不是只是单单如此的哈。耶稣要他们去传扬他的。福音为主来做见证，那凡信耶稣的呢，就是但接待耶稣；凡接待耶稣的呢，就是接待那差耶稣来的天父。OK，好，所以门徒有耶稣的权柄啊，去为他做见证。好。那这一段呢，可以找出属灵原则哈，圣经的预言和应验，帮助信徒相信耶稣。啊，圣经里面有许多的预言啊，有多少预言呢、啊？圣经里面有多少预言？很多预言啊，如果把这个先知书都把它摆在里面的话。就差不多，圣经有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讲预言，四分之一。那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除了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预言。OK，非常的奇妙所以圣经这本书，是神所写的不是人所写的里面的预言很多的预言预言耶稣的预言在旧约有300多处第一次来都应验了。那还有一些是他第二次来的还没有应验那也必然会应验。OK，那这些圣经的预言，还有它的应验呢，的确能够帮助信徒来相信耶稣，帮助人来相信耶稣。OK，好，所以耶稣就先跟他们讲了会在旧约预言他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到时候事情发生了你们就可以更有信心了。好，第二个属灵原则，基督徒神的使者都有权柄来传福音都有神的权柄来传福音。我们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并不是我一股的热血，好像我想要为主做什么而是这个是有神的吩咐神的命令我们带着神的权柄去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有点胆怯如果你今天出去，在你的，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在学你的同学面前，你在工作，你在你的同事面前，或是你在你的家人面前还没有信主的家人面前，你来为主做见证，你会不会有点胆怯？会不会？你们都没有什么表情 我是其实我是会的我在香槟那里做学员工作，那香槟那里是很大一个合场，很多华人学生，你在路上你走就很容易就会碰到华人学生，那大部分学生基本上都还没有信主啦，还不认识耶稣，那我会。跟他们聊可是有时候总是好像被他们看不起一样我是谁啊？那常常我就会觉得有点胆怯或是对自己有点感觉没有信心这样子那不过我就用神的话提醒我，我是 带着谁的权柄来做这件事啊？我是带着神的权柄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的权柄来做这件事情啊。我虽然是好像被人看不起啊，好像被很多人真的是我是谁啊，好像个傻子一样。找到人就好像跟他们谈，他们就常常就找一些借口，就是啊没空啊，有事啊，要上课啦、啊，等等等等。好像我觉得我在干嘛，可是我想一想，我是带着神的权柄来做这件事，啊，对不对？若有人来接受我所讲的信息的话，他不是接受我，他是信靠他是接受那创造天地的主，啊，相反的，如果他拒绝我所讲的，他不是拒绝我啊，他是拒绝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思维哈，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我们要勇敢的来为主做见证，勇敢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OK，我们好像经文讲的嘛，啊，我们所见证的啊，若人接受的话，人是接受了耶稣，啊，接受耶稣就等于是接受了天父上帝。OK。好，我们勇敢的为主耶稣做见证啊！既然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是这样的真实，里面有这么多的预言啊，都应验了那真是证明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真实的啊！神是宇宙万物的主，他也是人类历史的主宰啊！人类的历史的走向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啊！里面有许多的预言，但特别是在讲以色列啊，以色列的预言啊，那以色列这个民族很奇妙啊，有神最高的拣选权，可是没有神最大的管教啊，神管教他们多久啊？管教了他们到现在可以说是已经2000年了啊，2000年从他们被巴比伦毁掉啊，公元586 BC 他们一直在漂流啊，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政权啊。不过神在旧约就预言啊，他们会复国，他们会复兴了啊，复兴啊，复兴当然不只是政治上面的复兴，也是灵性啊、灵命上面的复兴。就是说，他们有一天，他们真是会有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政权啊，真的有一天，他们全家都信主。OK，那这是圣经所预言的。那很奇妙的，在1948年啊，他们就重新复国，回到他们原本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应许之地神应许这块地要给以色列亚伯拉罕子孙就是永远为业嘛那真的就是1948年就重新立国了。虽然旁边很多的这个敌人哈，周围都是阿拉伯人嘛，可是他就真的是立国了，这个是在历史上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因为被灭了2500年呢，被灭掉你几个世代，基本上几个时代了generations，基本上这个族就散掉了，对，或是没有了，对不对？那更不用说你重新又。重新有一个自己的政权，自己的国家，那所以这个如果2500年又真的发生了所以圣经的预言不是说只是讲好听的或是好像当时就是给以色列的一些鼓励啊、鼓舞啊这些是真的神怎么讲就真的会应验。你的信实广大，我们常唱这句这一首诗歌嘛，讲到。How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神的信实，信实就是神所讲的，他一定会应验。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预言，神的应许，那所有都会一一的应验。如果不应验的话，那神就不信实了。如果不应验的话，那我们就很可怕了。我们到底相信的是什么？那神到时候没有应验的话，那我们的救恩还有可靠吗？是不是神是信实的那你看圣经这么宝贵，这样里面有这么多的预言都应验了，那就证明 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的。OK，我们要勇敢的为主来做见证啊，为主做见证啊，当人来接受，就是来接受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当人拒绝，就是拒绝那创造天地的主。啊，我只是一个使者，不过我带着神的权柄来做这件事。所以好不好？我们是勇敢的为主来做见证啊！好，下一大段啊，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啊，就明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啊？啊，怎么会呢？我们12个人跟随你3年半了。我们对主那么忠心，怎么会出卖你呢？门徒真的很纳闷啊。那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啊，这所爱的是谁？约翰哈，对，他就哀声啊，就哀声，就进到耶稣的怀里那时候是最后的晚餐嘛，他们是怎么做呢？他们那时候不是坐桌椅他们是用趴的，OK。那用趴的什么趴呢？就是左手左手顶着地右手拿东西吃，那就是有点就趴着，然后就绕着一圈。那在耶稣的右手边就是约翰，那当然也是坐在耶稣右边是一个高位了一个荣耀的位置。那约翰他既然在耶稣右边左手就是顶着地，那就躺下来就到了耶稣的怀里。那时候西门彼得他坐得比较远他就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所指的谁说的？那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OK，好，那就是要约翰去问那门徒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OK，大家很纳闷，到底是谁要出卖耶稣？好，那这里我们知道就是犹大了哈。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犹大，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好，那这犹大事实上是耶稣慎重祷告之后拣选的12门徒之一犹大跟随耶稣的目的在玛利亚用贵重香膏。膏抹的时候就显出来了，犹大说：“为什么不用这香膏去卖钱来周济那些穷人呢？”那事实上，犹大并不是像顾念穷人，而是说这个香膏打破了他想要在当中可以取到一些利益都没了。OK，犹大跟随耶稣3年的时间，听他教导，看他行神迹。也被差派出去两个两个的传道行神迹，犹大清楚的知道，却不信耶稣。犹大卖耶稣的决定并不是偶然的那其实犹大他是在一开始他跟随耶稣就是要在当中得到一些的利益他是管钱的，那常常也在钱囊里面去取一些钱偷钱就是了。那跟随耶稣，他想说可以得到一些好处，OK，那这个就是犹大。那为什么犹大在这个时候要选择卖耶稣呢？因为之前耶稣说他要死那他将要受苦，将要死这犹太的领袖要来杀害他，所以犹大在看这个时候这个可能跟随耶稣的好处也没了那最后如果把它卖的话，还可以得到一些好处所以这个犹大就决定在这个时候要卖耶稣。那这11个门徒事实上也怀疑自己对耶稣的忠诚我觉得这句话也蛮有意思，在马太福音的26章22节记载，那耶稣说有人要卖他，那他们就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所以每个人对自己都好有点怀疑是不是我真的对主你这么的忠诚呢？我会不会背叛你呀？他们一个一个都问耶稣说：“主啊，是我吗？”好， 所以，我们来特别的来看这一句话哈，耶稣说了这话哈，心里就忧愁，就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是忧愁的。希腊文 tarazo，那中文翻译是忧愁啊，那很恐惧啊，焦虑、搅动，英文翻译是 trouble。OK，那在约翰福音也用这个字在不同的地方。那我们来看不同的地方，来更了解这个字的意思啊。11章33节说，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他与同他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拉撒路嘛，死了4天的时候，他的姐妹啊，跟随他们的都在哭哈。那耶稣看到他们哭，他心里就悲叹又甚忧愁，心里就很难过、焦虑很搅动这样子。12章27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啊。这耶稣想到他要上十字架，心里就忧愁了，很焦虑很忧虑很被搅动那刚刚我们读到了就是就是这14章1节有讲到，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是耶稣说他要离开门徒。那门徒就心里忧愁，那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OK，好，那我想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忧愁的意思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其实耶稣当他说犹大要卖他的时候，犹大跟随他3年，跟耶稣有这样建立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友谊，那现在耶稣知道他要卖他了，他要背叛他了。他心里就忧愁，那这个忧愁似乎就是，同样的字来描述耶稣要上十字架的那种忧愁，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耶稣对犹大的这样的心，爱犹大的心是蛮深的，就算犹大他是要背叛耶稣，就算犹大他是选择不信耶稣，耶稣还是会为他忧愁。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其实上帝的心肠事实上是人是很难测度的。要是一般的人的话，要卖我的话，我根本就不会为他忧愁啊，对不对？那是我敌人，我是讨厌他的。但耶稣是替他的敌人来祷告替他的敌人来忧愁。OK。作为完全的人，就耶稣是完全的人，但是也是完全的神。那既然他是完全的人，他也可以来感受人所感受的。耶稣对犹大将背叛他的爱和友谊感到忧愁。耶稣事先知道这事会发生，并感到这个罪在犹大的身上造成心里的刚硬。还有灵性死亡的状态，耶稣现在的心态是对着犹大忧愁好，这边一个属灵原则神所拣选的背叛他，神的心总是忧愁。那我们会不会背叛耶稣啊？我们会不会刻意知道不应该去做，还是去做？或是应该去做，不去做，背叛耶稣，会不会？我们会啊，对不对？那在这个时刻啊，神的心总是忧愁，所以我们不要让耶稣忧愁，不要让神忧愁，我们就顺着他嘛，我们就听他的话嘛，我们跟他关系就会是正确的嘛，我们跟他关系就是亲密的我们在当中就有喜乐了那我们背叛他，我们知道神也不喜悦那神的心是忧愁的，OK，所以我们要体贴耶稣的心意，不让耶稣忧愁。我这边讲一个短短的见证， 以前我在加州那边，那教会啊，有人很爱车哈，那他喜欢买车啊，然后再把它卖掉啦，其实我也很喜欢车哈，所以我常跟着弟兄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他很会买车哈，到常常去看看看，然后就杀价，然后就把它买下来啊。那在加州那里，买旧车是要缴这个 sales tax 啊，那 sales tax。是蛮高的，在那里那时候是，我记得好像有8、9%。所以你买，比如说买1万块的车好了，你去 DMV 去注册，你就要缴1万块的税啊，那就8、900块啦，是不是很多？OK，那他就蛮灵巧的哈，他想说，这可以广报一下啊，这个价钱你不需要那么诚实嘛，啊，你写个2000块、3000块。大概就好了哈，那就可以省很多钱了啊。他也跟这个卖家那边也说好啊，真的他就可以省很多钱啊。那市场也很多人这样运作，OK。那后来这个事情就被其他教会的弟兄知道了啊，他就讲了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啊，你为这几百块把耶稣卖了，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要诚实嘛，对不对？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啊，要正直，要诚实，不应该作假的，啊，那要缴税就缴税，那你为了一点利益，为了一点钱，哈，省一点钱，你就，不守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原则，然后或是做一个不讨神所喜悦的事，那就好像是把耶稣卖了，好像犹大为了30两银子就把耶稣卖了，我们会不会这样呢？当我们选择背叛耶稣，神的心总是忧愁。因此，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啊，勿让耶稣忧愁啊，体贴神的心意啊。我们有神的话，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啊，我们就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不要让耶稣忧愁啊。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啊，神的旨意、心意，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了哈。那我就举一些例子：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很清楚嘛，就是要我们有喜乐啊，对不对？我们当然要靠主喜乐了哈。那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不要以世界的价值观来衡量啊。如果以世界价值观来衡量，我觉得基督徒有时候会常常很郁闷的哈，要是工作没有了啊，健康没有了啊，我们就很郁闷啊。那不过我们要知道，神有他的带领，神有他的旨意在啊，所以我们要靠主喜乐。那不住地祷告啊，也并不是说靠着我就可以喜乐，我们要靠主祷，靠着主啊，把我们所需要都交托给他。凡事谢恩啊，就算是逆境啊，也先谢恩，因为知道神必定有他的美意在当中。因为这是在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很明显嘛，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顺着神的旨意啊，不要违背神的旨意，违背神的旨意，神都就心里会忧愁了啊。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啊，远避淫行啊。那这个也是哈，很明显，神要我们圣洁，圣洁就是分别为圣嘛啊，分别为圣，separation from the world 啊，这个是分别出来，从这个世俗世界的价值观分别出来，世界所做的，我们不要去跟随他们去做。啊，分别出来干嘛？来服侍主，for the service of God 啊，就是圣洁的意思哦。神的旨意要我们圣洁，远避淫行啊。淫行啊，当然表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去犯奸淫嘛，男女之间那种不正确的关系，在美国这里是很泛滥的。不要说在美国，现在在国内也好啊，台湾也好，都是这方面是越来越败坏的啊，远避淫行啊。那其实，在属灵的层面上面，爱世界，也就是在属灵上面犯的奸淫，爱世界就好像爱偶像啊，追求偶像啊，就是在我心里有一个追求啊，好像神一样。 啊，把他当做神，那就是犯奸淫了嘛？好像妻子对丈夫不忠，她想要去找另外一个爱人，就这是淫行。OK，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圣洁，远避淫行啊，这很清楚嘛，对不对？这是神的旨意啊。OK，好，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哈。所以呢，我们要过一个讨神所喜悦的生活哈，要体贴神的心意，耶稣的心意，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照着他的心意去做啊。我们如果是刻意的去违背他，那耶稣就会忧愁。爱我们的耶稣，不要让他忧愁。求主的爱，常常来激励我们啊，来感化我们啊，让我们真是愿意来降服于他啊，顺着他的心意啊，体贴耶稣的心意，不要让耶稣忧愁。犹大就让耶稣忧愁。好，我们看第三段啊。耶稣回答说：“我交一点饼给谁，就是谁啊，就是这位要出卖我的。”耶稣就交了这个怎么念？簪，好像念法不太一样哈、啊。就是这啊，一点的饼啊，那递给啊，就递给了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那他吃了以后，这个吃哈，中文翻译成吃。不过这个原文不是吃哦，它是用拿啊，这犹大就拿过来了。这个饼是什么？这个饼是逾越节晚餐的饼。逾越节晚餐的饼，想一想里面有什么东西？嗯，有些苦菜哈，还有很重要就是有羊肉了啊，因为逾越节要吃逾越节的羊羔嘛啊。有羊肉，那这个羊肉，有属灵的意义啊。这羊肉为什么要牺？羊为什么要牺牲呢？羊是预表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嘛，你可以推到就是逾越节的时候当夜灭命的天使要来在埃及全地做审判，若有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面啊，这灭命天使就越过，就能够逃脱神的审判。那没有这个羔羊的血的那一家的话，天使就进去击杀长子，对不对？所以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啊，它是预表耶稣基督。那这个饼里面有羔羊的肉啊，那就是意味着赦免。耶稣要在这里赦免犹大，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他们知道这些典故的。耶稣刻意的要沾这个饼，要把这个饼拿给犹大，犹大接过来了，可惜他没有吃。啊，这原文他没有说他吃啊，他拿过来之后呢，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啊。撒旦要卖，这个告诉犹大要卖耶稣的这个意念就进入他的心了。OK，他那时候就决定要卖。耶稣就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你想要做，在你心里面激动，你要做的事情，你就赶快去做吧。”啊，其实，在这个时候，犹大知道耶稣知道要卖他，要卖他。啊，犹大知道了，因为耶稣说：“你所要做的，赶快去做。”那在这个时刻啊，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样的话，那有人因为犹大带着钱囊嘛，所以以为耶稣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有可能这神学院老师说有可能他是坐在耶稣的左边呢，左右都是荣耀的位置所以。耶稣是逾越节宴席的主人，他沾这个饼给左右两边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其他的人没有怀疑是犹大要出卖耶稣。犹大受了那点饼，他拿了那个饼， 后来他就放下来，立刻就出去了。那时候是夜间了，这个夜间呢、啊，那就晚上嘛，啊，不过夜间之前有说过，有一个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啊，就是尼哥底母，他这个人夜间来见耶稣。那这一段也是在讲夜间啊，那但是很有可能，但那时候他怕人知道嘛，所以夜间来啊。不过有时候约翰福音也是有双关语。啊，意思说有两个意思，夜间也可以说是在黑暗里面，他活在黑暗里。OK，好，啊，他就立刻出去了哈，那时候是夜间了。好，犹大出卖耶稣的顺序啊，第一啊，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啊，在之前13章的地方讲的啊，第二。知道耶稣的恩典，却拒绝恩典啊！耶稣的拿着这个饼给他啊，他却没有吃啊。这个拿饼给他，就是意味着原谅、赦免。耶稣知道他要卖他，可是耶稣在这个时候想说：“你不要了，不要做这个事情，我原谅你。”他却没有吃，他拒绝了神的恩典。其实这一段哈，你仔细这样看的话。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你很难找到另外一处的经文啊，这样短的经文能够来描述上帝这样不可思议、无法测度的爱啊。耶稣要赦免一个定义要拒绝他的人，耶稣的心肠是这样子，他想要来挽回他，就算知道他终究会来背叛他，耶稣还是有这样的心。这可能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很难找到这么直接讲到上帝不可测度的爱。第三，撒旦就进入他的心了啊，要卖耶稣的意思就再次的进入他的心啊。其实人会被撒旦所影响的，我不见得被撒旦所魔鬼所附身啊，被附好像会砍用刀砍自己啊，力大无比啦，跑来跑去的哈。那不过这里不是哦，这个是撒旦他的意念会进入到人的心，啊，撒旦的谎言、撒旦的影响力会进入到人的心。后来，犹大就离开了耶稣，进入黑暗里了。OK，进入黑暗里了啊，去做坏事了。好，属灵原则啊，因着上帝的慈爱与恩典。他在人陷入罪恶之前试着挽回人啊，其实神总是如此的。那我觉得这个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哈，很真实的。有时候我知道我会做一些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好像神就会来提醒我，可能用一节的经文，诶，就常常在我的里面，心里面在重复的在喊，在呐喊着，或者是诶，好像有一首诗歌一直在我的脑筋里面转，又好像教会的弟兄姐妹还会讲一些话来提醒我，真的很奇妙的哈，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啊，那这是出于神的慈爱，神的慈爱跟恩典啊，在我们要陷入罪恶试探之前呢，他会试着挽回我们的。神会做的，好像神对犹大所做的一样。后来犹大就决定要卖耶稣，他就把饼放下，拒绝了耶稣的恩典，他就怎么样？他就进入到黑暗里了嘛。啊，黑暗就是要去犯罪了啊，在罪恶之中了。那如果犹大没有离开耶稣的话，那实际上他就不可能卖耶稣嘛，对不对？啊，所以另外一个属灵原则，待在耶稣身旁的是最安全的。待在耶稣身旁是最安全啊！我们是不是愿意待在耶稣身旁呢？常常与他亲近让他邀请他在我生命的每个角落、每个地方你不要说客厅可以啦，不过在房间耶稣你就不要进来了。我待在耶稣身旁，我跟着耶稣，其实我是最安全的就可以。避免一些试探。 犹大他没有待在耶路撒冷，他进入到黑暗里了，那是非常可怕的。那就顺着他的情欲去做了，把耶稣卖了，为了那32英子，把耶稣给卖了。求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真是警醒的跟随耶稣。我们自己知道哈，我们实际上常常我觉得我们实在是不可靠了哈，我们都还是有罪性，罪性就是有倾向犯罪。但我们也是神手中的弓我们的生命神不断在塑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是要紧紧跟随主不然的话，我们也很容易犯罪很容易跌倒的。所以要避免那些试探的话，让我不跌倒的话，我就真是紧紧的跟随耶稣，待在耶稣的身旁，那是最最安全的。所以亲近耶稣就能够远离试探亲近耶稣，远离试探。好，那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有什么试探在我生命中呢？什么最终之乐我们会拒绝耶稣的劝诫呢？是不是我们生命中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最终之乐但很多基督徒会说，哎，大罪我不敢，可是小罪不断了。那我们有没有一些罪中之乐，使我们拒绝耶稣的劝诫呢？撒旦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欺骗我们呢？这犹大犯罪，因为撒旦他的意念卖耶稣意念就进入到犹大的心里了。那其实撒旦也会来试探我们，他会用什么样的谎言来欺骗我们呢？所以很重要，我们要有神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就会相信撒旦的谎言了。撒旦谎言常常也会用世俗的价值观来欺骗我们，一定要怎样怎样，你才是比较好啦，还怎么样的追求世界。如果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不是神的心意。第三，离开耶稣进入黑暗，对我们来说代表什么？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就不想要耶稣在我生命中？那进入黑暗，这是代表什么呢？是什么对我来讲是黑暗呢？我们可以来思想哈。所以很重要，我们要来亲近耶稣亲近耶稣就是来远离试探。好像犹大，就是他不离开耶稣的话，他也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去卖耶稣了。他决心要卖耶稣，他就离开耶稣，放下了饼，离开了耶稣。去卖耶稣。好，最后我就很快的有3点哈。第一点是勇敢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接受我们所讲的就是接受耶稣，接受耶稣就是接受那才耶稣的父神勇敢的，我们带着神的权柄来为主做见证。第二，体贴耶稣的心，勿让耶稣忧愁。顺着神的心意，不要让耶稣心里忧愁，当我们刻意的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就是犯罪了那实际上耶稣会忧愁的。第三，亲近耶稣，远离试探。若我们离开耶稣，我们就陷入试探。什么时候远离耶稣，什么时候就掉入试探。神的慈爱是无法测度的。今天讲神挽回的爱，神总是要挽回我们，好像当初他想要挽回犹大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圣灵也常常的让我们明白认识上帝的心使我们能够被他的爱不断的感化。我想这也是我们生命改变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真是过一个讨神所喜悦、追求神旨意顺服神的一个生活。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最后晚餐发生的这一段故事让我们更是看到主你的慈爱实在是无法测度的这个慈爱是在这世上找不到的。 主，你居然爱一个你的敌人一个罪人，像犹大这样子的人想要来试着挽回他就算主你知道他会拒绝你，可是你还是试着去做。主啊，这是你的慈爱再次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来降服于你帮助我们更爱你不要因为自己的心刚硬，让主心里难过，让我们愿意来再次委身于你降服于你，顺服你，讨你的喜悦，因为你爱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